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中国时装定制业者怎么组织起来？民间行业协会能为业者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是最近在巴黎香格里拉大饭店举行的中国时装设计师、中国泰山玉商家和法国高级工艺家之间的论坛，让我们再次看到的议题焦点。前几年，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高级定制专业委员会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为从事定制服务的中国时装师在法国找到销售和展示的窗口，为他们在媒体上争取能见度，同时通过法国时尚业的公关为中国设计师办秀办活动做参谋，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是随着从事定制业的中国时装师找到自己的投资以后，一个一个独立的开展走秀展示、销售和宣传，对在海外起中介作用的高级定制委员会的依赖开始减小。这个时候，高级定制委员会的角色定位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议题。泰山玉工艺品和珠宝是中国泰一集团这个具备多种投资业务的综合型集团开展的新业务。他们在泰山玉石的原材料上具有很优越的采购地位，同时他们与中国玉雕界的工艺美术大师李伯生密切合作，在中国原料、中国工艺和中国文化附加值的道路上一点一点的探索，试图说服投资市场和收藏市场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的开拓性思维和投资回报潜力。但是把过去作为工业添加剂的泰山玉石转型升级为高级工艺品和珠宝，采用中国目前已经泛滥的精品业附加值建设的套路，恐怕会失灵，因为套路严重老化，很多思路和宣传语已经衰败到陈词滥调的地步。在这个时刻，泰一集团与高级定制委员会合作开办这个论坛，一方面支持高级定制委员会继续把行业里还没有得到足够投资的定制业成员的工作像展览一样再次推介给法国媒体和法国的时尚界，另外一方面尝试请法国的高级工艺家为泰山玉工艺品和珠宝开辟附加值建设的新路子。尝试和探索的道路上也会有初级阶段的特点，比方说泰一集团的艺术总监李伯生夫人钱月生在论坛上问法国工艺家能不能尝试像中国工艺大师那样的工艺方法来塑形。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创新，实际上是在问法国工艺家能不能应用他们不擅长但是中国工艺大师擅长的技术。这好像很给中国工艺大师面子，但是给论坛的原始动机，也就是说给泰一集团开辟新的附加值建设的渠道，设置了有难度的预后。因为只有把中国工艺大师不具备的工艺引进到泰山玉里，让法国工艺师们发挥他们独特的专长与中国工艺家不一样的专长，泰山玉的工艺多样性才有可能，由工艺多样性带动的文化附加值的多样性才有可能，由文化附加值的多样性吸引多元化的国际收藏家才有可能。那么帮助泰山玉与法国高级工艺师互动和中国的服装定制业者有什么关系呢？高级定制委员会还不具备法国的行会那样的历史传统，作为民间机构，他对自己的运行机制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中。 显然，对泰山玉提供国际公关服务，成为高级定制委员会巩固他年轻的生命力的一个措施。他正在开辟多种渠道，作为对近几年在法国的定制业时装店里为业者提供展示和销售等服务的补充。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宽泛一点，超越就事论事来看中国资本的不拘一格的状态的话，高级定制委员会为泰山玉提供了一个开放的附加值建设的多元可能性。他把泰一集团的团队请到了蓬皮杜法国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的收藏家晚宴，与艺术界的附加值建设的领袖们打招呼。艺术是最灵动的，最有可能在反向思维的蓦然回首中看到灯火阑珊处的。如果资本足够年轻，有足够的繁殖力，又有用不完的激情，那么他一定能注意到高级定制委员会里还没有得到足够投资的业者成员那片有待播种的处女地，很可能会想到如何把定制服装、泰山玉与多元资本集团里的娱乐业在一个魔术般的文化机制里有效整合起来，成为相互激励的资本兴奋剂的。也许从一个看起来联系不多的线索里，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上海的高级定制委员会在举一反三中创造性的资本号召动能，考证他邂逅的每一个资本游戏家的异想天开天就开的天资与福报。请听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高级定制专业委员会赵倩、泰一集团杨明新董事长、泰一集团国际主席王岩和泰一集团艺术设计总监钱月生专访。
我想是这样，我们这次的这个2018全球匠人峰会是这个高级定制专业委员会和法国的国家匠人联盟一起共同主办的一个全球性质的匠人峰会。那么主要是在中国这个强调文化自信的这个背景基础下，那么怎么能够做到全球的这种文化的交融和输出引进的这样子的工作。那么文化是跟时间的这个概念会有很大的联系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它也不是一场秀，它也不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能够呈现的东西，它是一个貌似非常的抽象，但是实际上会要凝聚着大量的这个能量场的啊这样一种东西，一种物质。所以这个匠人峰会其实是我们希望全世界在用时间去沉淀的这样的一些工艺，在我们当代的创新中怎么把它去传承下来，去当代化。那么基于这个基础，我们今年是首届了哈，那么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峰会。那么在峰会里边呢，我想首先我们并不是想要带给中国的企业或者集团某些东西，比方说今年这个泰一集团是我们的联合主办方，所以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要跟我们一起去做这样一个文化和匠心的推广合作的工作，而并非只是为了自己的这个集团的这个产品而言。
我听了也看了昨天的这个论坛，那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呢，是又一支中国做玉的这个专业的精品集团呢，开始在国际上开拓自己的新路子。那么玉这个东西呢，在中国呢，你们不是第一家，有些呢像和田玉或者其他的玉呢，在材料本身的附加值上面已经做了非常多年的工作，不是说它的设计其他什么，光是原材料本身就有很多年的这个附加值的建设工作。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泰一集团的泰玉的话，在原材料本身的附加值建设还是在一个起步阶段，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呢，对我们泰一的泰山玉呢，有独特的认知和感情。就像今天 我们的直播间，在我眼前有一片绚烂的景象，那么就是它。这是一幅世界地图，正好镶在我们眼前的这个玻璃幕墙上。那么呢，太一泰山峪呢，我们呢试图去尝试，去学习，去进取，希望向全世界不同的人们、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去深刻的学习，了解他们文化当中的魅力。那么呢，我们太一泰山峪呢本身呢它有很深厚的底蕴了。太一泰山峪呢跟中国其他峪种，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谈到的，我们有新疆的和田峪，我们也有南面的缅甸的翡翠，他们在中国呢都是独领风骚500年。
这正是我的问题，就是像和田峪或者翡翠呢，他们的附加值建设，就材料的附加值建设已经做了很多年了。那么我的问题是，你们在太峪这个材料上，你们是不是准备在材料上做一个附加值建设，还是呢材料放一边，更多的是做设计上的附加值呢？
您的问题问得非常好，您非常精准，您的思维是 super 的。那么呢，我们谈到的，其实呢任何的原材料如果没有人文的精神和文化，它都是石头，它都是最普通的物质原料。我们呢在太一泰山峪的这个发展学习和钻研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了它原本已有的深厚底蕴。那么呢，我们总结一下，有三方面文化的脉络。太一泰山峪跟您刚才提到的其他几个峪种，它有共同的峪文化背景，这第一。第二呢，太一泰山峪呢来自中国的五岳独尊的圣山泰山本身的深厚的积淀的泰山文化。因为呢在这一点上呢，我想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相信您呢是学贯中西，了解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那么泰山呢在中国呢，它不是最大的山，也不是海拔最高的山，但是呢它却具有浓重的传奇色彩。那么我现在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知道呢，中国有一位帝位皇帝叫始皇帝，嬴政，秦始皇。那么秦始皇呢在2000多年前第一次登到泰山进行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的名字叫封禅。那么呢就是登到泰山之巅，向上天祈求他的王朝永固，他的国家繁荣昌盛。那么这个地方呢，泰山所在的这个城市也因此得名叫泰安。我们呢查了很多史料，很多人文巨匠和大师、国学大师谈到了，其实在秦始皇之前还有72位著名的部落酋长或者是王登泰山堆起一堆篝火。这个术语呢，祭天呢、祭地呢叫柴，柴火的柴，旺。其实呢他的仪式呢也是要向上天祈福，希望他们的部落和民族呢能够繁荣，能够昌盛。这是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太一泰山峪的第二个文化背景。那么第三个呢，太一泰山峪呢还有圣人文化。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世界级别的，他的名字叫孔子。孔子呢在他的人生的有一天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变化，他登泰山而小天下。那么呢在中国的故事当中呢怎么流传的，就是他登泰山之后了解了宇宙真理，也就是得道，那么呢才成为了我们现在后人所知道的孔圣人。
那这里边呢，我刚才听到的呢是一个可以找到衔接点的 一个传说，历史传说，但是呢，和精品业里边材料的附加值呢，听起来是有距离。为什么呢？当我们仔细观察和田玉或者翡翠的时候呢，一，我们可以看到帝王将相在过去他们生活里边是怎么用这些材料的。第二个，这些材料呢是如何加工的，在中国的历史里边。第三个是这些材料是怎么样的罕见，它的开采呀或者越来越少等等。所以让我听起来就是我们有一种感觉，现在太玉的这个量并不小，可以做一个广泛生产用的量的基数，还是够这个市场的大量需要给我们的这个印象。如果我是错觉的话，待会儿您跟我讲。第二个呢，材料的附加值并没有直接的和文化素材接上，所以呢，哎，这个您能跟我解释一下吗，董事长？杨明新董事长，
您刚才提到呢，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您说这个量非常的大，其实我们的泰山玉呢，它的量是非常有限，它仅限于我们泰山山脉，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所以说我们呢，就是由政府来统一采矿。每年我们只有5万吨，但是这个5万吨呢，你要说是全部都利用上，那是不是太现实的。而且呢，我们是有序的在开发，我们政府呢是把它是每年一个5万吨的一个大体的储量来开发，但是呢，我们可能是据目前勘测来说的话，大约是在270多万吨左右。其实如果说是照这样说的话，我相信其他的玉种他们的一个量远远超过我们泰山玉的量。
那在可以预见的大约50几年的开采的年限里边，给我们的印象是泰山玉市场对它的认知，对这个原材料的认知好像才刚刚开始。如果说它有文化底蕴的话，这个文化底蕴的建设还没有搭起来，就是你们正在做这个把文化附加值的工作放进泰山玉的原材料里边，那么这就让我看到了昨天这个论坛的意义。所以呢，我在想你们通过寻找一些办法，做一些计划，做一些论坛，跟国外的工匠或者是做工艺的人接触，你们有具体的办法没有，就是让原材料一和文化附加值能够紧密的衔接上，第二个这种衔接有市场认知呢？
我们泰山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泰山石，也是就是民间说法，就是泰山石保平安，也就是有一种泰山精神呢，也是一种中华精神，坚如磐石，稳如泰山。一说泰山石，大家都是把它当成风水石，这个是在国内也好国外也好，我相信就是说特别是华侨或国内他们都是非常认可的。而我们的泰山玉呢，玉它本身就是石，所以说一块石头的话，没有被玉化的情况下，它都可以起到国泰民安的这么一个好的寓意，更何况它是一块玉。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三大文化加在一起呢，近几年呢，你像珠宝行业就是在有所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我们泰山玉从12年政府开始开发，然后到现在我们的趋势是往上涨的，也就是说在国内来讲，很多的人慢慢的会认知我们泰山玉，而且很多的匠人国内的啊，很多匠人还有一些雕刻大师也都非常认可我们泰山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市场。然后呢，做国际呢，因为它是一个中华的一种文化，而且呢它还有儒家文化还有玉的文化，所以说从这三点上来讲，我们拿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泰山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三大文化足以能撑起我们泰山玉的一个未来市场。 然后我们与国际交轨的话呢，我们是用这个泰山玉作为一个载体，用中国的语言加上国际的一种语言，来创造出我们自己具有我们泰山玉三大文化加上国际文化的语言。你就像那个戒指，中方为体，这句话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种理念。而且昨天的现场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所以说我相信泰山玉的市场还是非常好的。
我发觉你们好像在往文化附加值建设上是很用心的，一点一点的在找方法找步骤。有一个问题，就是工匠其实它是工序的一部分，就是无非就是你要做出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风格，那要针对这种风格，针对这种产品找到合适的工艺。那么有这种工艺里边的好的工匠，那就让这个产品变得很高级了。问题是在你们找工匠的时候，你们是从产品的风格有一个大的布局入手，还是从一个具体的工匠的业务，就是一个工匠他能做到什么程度入手来开发产品呢？是从哪个方面来呢？您是钱月生啊，太一集团的艺术设计总监。
严格的讲，在四五年前，他们都已经给行业里的业务方面的主管领导、各位大师，尤其在现在市场价值非常高的大师在接触，而且他们也用泰山玉做了传统用玉习惯的那些样式，比如说山子啊，或者非常多的种类，但都是传统用玉方式的雕琢的那些形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们按传统用玉方式的去这样去做下去的话，我们没有什么优势，因为传统用玉方式是从宫廷文化走过来的，那现在走到市场呢，已经被人们做了多种方式的尝试，而且呢也很难说它在艺术上是成功的，所以在这当中摇摆的时候，他们率先请了李伯生大师。李伯生大师光是从事玉雕这个专业已经60周年，他也是中国的第一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行业啊、协会啊可以评的大师。当年还是古穆代总理亲自颁发的，那个是含金量很高的。那他一生的作玉，他突然就觉得，既然现在市场刚才主持人说的材料价值，而且其实是一种乱象，因为都是从各自的商业的角度来说自己的东西，就是说自己的产品，说自己用的玉。总之这个李伯生大师就觉得，我要用一种新的玉，用一种新的玉来尝试着，来琢磨着它，让人们看到一种新的一个怎么说，他的表达的一个面貌。所以他刚一开始接手实验的时候，他是不用传统选题，比如说他从人物上着手，他首先选的是雕琢河图勒书，就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么著名的人物，一般在传统用语的雕琢上很少有人去用它。他没有做女娲，是做女娲造人，是做的河图勒书。那第二个他马上就做的是达摩，他在做达摩的时候，还根据这种玉性，根据他受作的这种可能，根据他的磨石硬度，根据他的料性，他就做了阴刻填金。一做阴刻填金的时候，一下就触动我。我说原来乾隆爷早先用这个玉做了个葫芦，上面有好多好多金的一些当年的阴刻填金。我一下就觉得我找到方向了，所以我主动请战，我来做应用型可以体现佩戴艺术的玉饰品、玉珠宝，还有做一些玉的装置艺术品。
那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你们是用后一种办法，就是在和老艺人、老工匠的接触里边，从 他们做的出其不意的公益里边，他们讲的故事里边，你们找到灵感，从这个灵感出发，你们来慢慢的开发一些新的有主题的系列，是不是这样？
是的。
那么这让我听起来呢，就是高级定制委员会赵倩的工作就变得有意思了，因为你们在国内是从匠人出发，从工艺出发，从工艺里边，从匠人的经验里边来开发你们可以利用的故事。那么赵倩的工作就是把法国的工艺大师，我说的工艺大师和工艺师是不一样的，因为在法国被称为工艺大师是法国文化部授予的名字。那昨天有两个，那么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是在想从法国的工艺师的制作经验和他们的故事里边，用和中国的工艺师类似的方法开发出一些新的想法和有一些新的灵感，是这样吗？
有这个意愿。因为在赵倩主席他们在时尚之都的多年来的工作里头，他又返回中国去做了很多这中法文化交融和推动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眼光是比较独特的。他首先看到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认识到这个玉和我们看到市场上的大多为了赶生产，把传统用玉完全做成粗制滥造的一个充满城府气息的那东西中脱离出来，从他那儿我都能感觉到，他认为我们没有走向一个文玩对玉，而是走向了文化，在我们用玉的方式里边也是沿袭了用最有名望的巨匠来用一个新的用玉方式然后再用他的作品表达，给我们一个反观，就是我们也可以继续这么下去，接下他的生产链，做应用型的佩戴艺术品，这样子。
那对于一个还不如和田玉和翡翠认知度历史那么悠久的一个玉种，要让人们对它有一个集体共识，就是大家都对它感兴趣，然后呢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边，社会上都会觉得啊，这个东西有价值，或者拿现在中国人投资的想法来说，会升值，或者是觉得这个玉它雕出来的东西在现代生活里边变得很有价值。恐怕要做这样的事情，好像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不是一个特别单一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在媒体上说一回，或者是我明天开一个会就可以，好像是有一个像链条一样的一个很系统的东西。那么你们在系统性的规划上，就是对这个系统的设计是什么样子的呢？
第一呢，我们要尝试的是传统玉文化的创新。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要跟大师，传统的工艺大师合作，那么我们要基于这个玉文化的这个系统和脉络再向前迈进一步，哪怕是半步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第一。第二个要做的工作是玉文化的国际化，那么就是我们愿意拿出我们最真实的玉原料，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和艺术大师、设计师去交流、去碰撞、去融合，因为这个原材料代表的是东方的一种神秘的、神奇的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碰撞之后呢，就会产生出新的火花、新的理念、新的设计，那么新的设计就会有新的产品，这个产品呢是跨文化的，将会满足于至少是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市场的人们的品味，就 taste， 也许会更多更多。
非常有意思，里边有一个问题，两种文化是玉的原材料，它有一个地区的和历史故事的这个附加值，还有一个是工艺的，工艺也可能是中国的，也可能是世界上的，但是世界上的工艺 尽管你们在做论坛，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还不是很有知名度，也就是说它很好，可是要让中国人知道它跟爱马仕一样好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一个，你们的原材料本身的这个附加值还在初级阶段，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它成为一个原材料附加值和中西工艺的附加值都迅速有集体共识，有很快的认知度的话，你们有什么办法呢？
这件事情呢非常有趣，您提的问题很精准。那么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参加这个全球匠心峰会，其实呢匠心的核心就是不浮躁，不急功近利。我们愿意用中国的一句话来描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么我们呢是一批具有匠心的或者匠运的企业家和践行者。
精神听懂了，但是技术上中国正在收紧银根，也就是说对于投资的发放，尤其对于投资到海外的发放非常紧。现在因为中国现在在考虑要避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那么当你们要做一个看起来想向各个地方辐射的一个比较大型的需要比较大的资金量的一个工程的话，那么你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资金链的各个部门来支持你们说的长远的计划呢？
您的问题非常有趣。那么我们呢，其实中国呢是一个泱泱大国，现在目前呢在全球呢是第二大经济体，当然也有人预测在多少多少年之后可能会跃居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其实呢中国呢，我们这一届政府呢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建设，鼓励具有匠心的企业家、文化使者和文化创新的这一批人士走出去，与呢国际的具有同样的发展目标和奋斗目标进行呢交流和协作。刚才呢您提到了资金的问题，其实呢任何的时代和任何的事物，资金都不是扮演着核心位置的。当然没有资金这个事情很难做，但是不是不能做。其实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昨天峰会中的主题，全球匠心联盟。您听听这六个字的含义，全球们共同具有匠心的人联合在一起去创造一个文化盛世。
我想您的讲话可能会给法国的匠人很多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在法国最高级的匠人也是资金最困难的，因为呢他们没有量，他们做不到量，因为他们坚持要做只有他们自己或者徒弟能够做出来的手工的工作，所以就不可能批量。当你们做的工作，我想不仅是高级工艺的工作，高级工艺只是一部分，从我昨天看你们的展品我看出来，其实还有一些是可以向大众市场推的。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可以看出，既然如果有大众市场的大众产品的支持的话，那高级工艺可能还是能够有希望，可能做得了。但是当你们同时有几个战场的时候，又有材料的附加值要做，又有中西工艺要做，又有大众市场，又要做这个高级的定制的，所以你们的战场很多。那同时做的话，你们怎么说服各方的投资和资金链呢？就跟刚才您讲的国家支持，那文化部有专门的支持创意的专项基金，但是它不是发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
我想这样，我从一个合作方的这个角度我来理解一下哈，来表达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我是深切的感觉到，就是太一集团到目前为止它做的是一个顶层设计的这个步骤的工作，所以它 并没有完全涉及到，就是在顶层设计没有完全搭建好的时候，它不会涉及到往下的这个营销也好，这个附加值也好，或者等等。所以这个顶层设计是一个与时间和精神相关的东西，它是一个真正能表达文化的东西。第二个呢，也许我说的是比较的散点，但我觉得散点可以合围出一个高维度的东西来。第二个就是作为一个玉文化，其实它是什么玉，这个定义也是前人们给下的，定义都是人来下的。那现在首先是这个太一集团要把一种玉的文化和精神分享给全世界，是从精神分享上来的。所以这个玉文化从中国国内来讲，它是有什么玉种，是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件事情。但是从更大的一个格局，从一个国际化的格局来说的话，玉代表了一种中国的文化。这是第二点，我还有一点啊，马上说完。第三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在这个旺多姆广场开张的这个 Louis Vuitton 的旗舰店，那么旗舰店里面用了一个法国，昨天这个工匠来了，是做这个芦苇编织的，他的一个得意的门生，被邀请到 Louis Vuitton 的这个旺多姆广场的店，做了芦苇编织的，就是那个大的那个设计。这个设计，而且在现在，它受到全世界各界的邀请。那么，芦苇编织的话，我们都知道，原来是一个穷人的职业。首先，它的原材料就是一个芦苇嘛，芦苇就是草嘛。芦苇的编织是在路易十六的这个时代里边，穷人们他们没有办法，那么他们去做的一个工艺。可是今天这样一个芦苇编织，因为有了匠心的精神，因为在创新中传承并且延续了这个工艺，它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价值，或者你说附加值。所以我想从这个事情上面也同样说明了，到底材质本身的东西，就是本身人为给它定义的所有的东西，在这个精神传承的世界里，它起到的是什么样的作用？而在我们未来的世界，精神与体验是所有消费的核心。所以从这点来说，如果我们的顶层的这个设计是与精神文化体验相关的，我都相信它会得到很多人的分享和认可。
我说明一下您刚才那个故事的背景，因为呢 Louis Vuitton 公司呢是一个超级的跨国集团，它有足够的财力。那么最近几年呢，他们呢和其他大型的超级精品集团一样，开始收购一些高级的小工坊，把这些原来市场上不多见的很难经营的小工坊变成了超级大集团的附加值。但是呢，这个是要有雄厚的资本在运作，不然的话，如果没有 Louis Vuitton 光是芦苇编织自己的话，他只能面对和现在一样的定制客户。但是呢，我听下来呢，我觉得有两点。第一，在太一集团和中国高级定制委员会的合作的这个过程里边，也让我想到了，其实在法国有很多的这些高级品牌，像 Yves Saint Laurent 等等，也不过就是50多年的历史。那么他们做的很多东西在原材料上其实并不是价格很高，但是一经过这个设计的附加值的熔炼，像炼金一样的，之后就变成了在全世界都有高附加值的，而且是可以量产也可以做高级定制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太一集团如果能有 Louis Vuitton 那样的资本的话，那也可以把芦苇变成金了，是不是？
我想是这样哈。圣罗朗在他最开始的人生的最开始，他也并不是圣罗朗。迪奥在他的人生开始，他也不是迪奥。他们塑造了迪奥的传奇跟圣罗朗的传奇。所以我觉得有着一个精神追求和价值的人，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传奇，他注定了会是传奇。所以这个传奇并非是 LV 让这个芦苇成为了传奇， 而是因为这个芦苇在创新和它的传承中，它的这种精神力量让它终有一天被看见，那它就是传奇。至于是不是 LV 来做的最后的这个推手或者是其他的，要看见的东西终归是要被看见的。那所以作为材质来讲也是一样，芦苇你可以说是一个不是特别这个高的这个高端的这种材质。那其实圣罗朗他们就是所有的品牌，他们做的无非是服装，无非是面料，无非是皮革，那么甚至于这样一些材质都无法和一些珠宝的材质去相比。但是他们因为有创新，不光是设计哈，就他们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意识，他们是把人类工匠的精神凝聚到他们的产品中，所以这样的产品他们被赋予了历史的作用和使命。
我对太一集团感兴趣，我想就是要观察怎么样从一个还没有被广泛的集体共识捧到天上的这个附加值，变成一个在精品业里边能够在经营模式里边能够起像飞机马达一样的能够产生价值的东西，这个过程就变成有意思了。
你看是这样，当我们去看这个迪奥70年的这个服装展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站在一个50年代的服装跟前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服装带给你的气场，是因为在这个服装实现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从设计到工艺到缝制，他们所有的能量都加载在这个服装上了。所以服装作为一个载体，这是用量子物理可以这个科学化的一个概念啊，它完整的记载了所有在这个服装产生的过程中所有的人赋予他的精神的能量和魅力，而这种精神能量是非常高维度和高频率的，这是完全科学化的一个东西。
另外我觉得是这样的，任何一件事情当没有被大众追捧或者捧到天的时候，它有空间有时间去凝聚力量，去凝聚魅力，去发展。我对于西方艺术史呢了解的有限，那我知道文艺复兴三杰当中的米开朗基罗，他手中的石头已经成为国宝。那么呢，在我们法国全世界万人来仰慕和欣赏的罗浮宫当中，有三件国宝，有2件都是石头雕刻而成的，一个是蒙娜丽莎，是画，一个是胜利女神，一个是维纳斯。对，
原材料之所以能够变得昂贵，之所以附加值能够确立，那是因为在一段历史里边，这个系统给予了原材料以信仰，也就是说像传教一样的让人们信仰它附加值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一种情绪，一种情怀，一种想象。那么您刚才说的正是在艺术史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不同的政府和教育给人的信仰。那你们太一集团如果你们要把原材料变成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国宝的话，你们想象中的信仰可能是什么？
国宝，一切文化，一切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智慧和勤劳的人们。你们的问题正好让我们扣题了。今天呢，我们这次呢，从遥远的东方中国飞到巴黎，就是希望到法国来学习，并赋予我们具有深厚儒家思想的泰山玉以法国的文化。那么呢，是人文主义，它是法国的精神。第一是自由，第二平等，第三博爱。我们希望我们的泰山玉呢，也能赋予法国的灵魂和精神，因为我们知道那是无价的。
您刚才说的孔子在法国里边没有，那么我想知道的是，当您说到法国来学习，您是想学习法国人的信仰的内容，还是制造信仰的办法？那么您是想借用他们制造信仰的办法放在孔子身上，还是把法国人信仰的内容搬到中国？
非常有趣。那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太一集团的办公室的设计。我们办公室设计呢是360度 window view， 就是窗景。那么呢，我们在西侧的是西方的健康展厅，东方呢我们设定的是中国的玉文化展厅，中间呢有一条红毯，我们把它命名为彩虹桥，连接着东西方文化。那么在这个星球中只有一种文明，那叫人类文明。我们东方向西方学习，西方向东方学习。虽然呢在法国的文化中没有孔子，那么呢在东方呢，我们呢希望呢与法国呢学习交流，学到法国的无上的人文主义。其实呢我们呢殊途同归，中国的文化，孔子的核心文化就是仁者爱人。那么呢解释到现在，用一个最精准的词来表达，那就是 humanity， 就是人文主义。那么呢在法国三元素中，自由、平等、博爱，它也是高举着人文主义，或者叫人本主义。我相信呢在这一点上，中法之间没有任何的隔膜。谢谢。
谢谢你们。这次节目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的，感谢收听。